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清晨这样的来带领我们。我很少想到我们将要面对的这个漆黑的日子，可能从来都很少想，以及我们里面还是沉睡的。主啊，你说多给的就多要，我们成为一个幸福的运动的先锋，不管是在教会内还是在国度，主啊，你都在预备，愿我们真的可以预备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有一点分享啊，这个分享我感受到还是有一种压力在里面啊，就像鲍勃来到我们当中一样，这个丰年已经过去了，就要开始预备灾年。我觉得这个灾年可能对每个人都会有极大的一个震动啊。震动就是第一，就是我想到他上周讲的，就是这个身份啊，这个根基。我自己就是也经历了一下这种感受，其实我觉得灵里还是要不就是没有连上，或者是在沉睡啊。这个根基的话，我相信在可能在幕后的时代，可能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的根基，就信仰的一个根基啊。因为其实我拿我自己来讲，就是我自己的根基到底怎么样，我感受到其实我不知道神到底在我生命中排到第几，我还不能讲根基啊，在我的里面，我发现很多东西都在神的前面。这段时间认识一个人啊，一个年轻人，他就讲，他也是很随意的讲吧，就是讲到这个。哎呀，就是讲到我，好像神没有丰富的供应他，再看看其他人啊，他就是这样不经意的在讲啊，其实，那么在灵里呢，跟我的感受就是有一种，我相信可能对神有一些埋怨啊，其实这个埋怨就可以看出你里面，对神的一个，要挖深一点啊，挖深一点。有讲到根基啊，挖深一点，然后就感觉到一定是没有跟神啊，在灵里啊，一定应该是没有连上的啊，因为我前段时间在我的灵里面啊，我就想到对神呢有一些误会啊，但是在这个就是把所有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推给神啊。其实有时候怎么说，这些人无故的恨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恨他啊。其实我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灵里根本就跟神没有连上啊。我自己就是说，我自己在不知道是不是上个周末，这个周末不记得了啊。我也有这个，埋怨，就是说，我就问神，我说，那我就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好像神没有丰富的供应我从小到大啊。这也谈到里面的根基的问题，这个可能很少去想啊啊。昨天我们在服侍一个姐妹，也是这个根基的问题啊，当然做得很深了啊，就是说，其实就是在埋怨神。其实为什么埋怨神？我也问神这个问题，我就说神呐、现在虽说我不抵挡神了，我里面啊不抵挡，但不等于我里面没有问题 啊，等于也是对根基的一个挑战。我就说是，我是说我从小到大好像确实不是很丰富的供应啊，我就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来啊，为什么这么不容易啊这样的一个丰富啊，就有这样的问题吧啊，我相信可能是不是在平台上的会很多人，我相信可能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啊，不是，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啊，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好像跟很多大家都还是有一些类同啊，我也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那我在灵魂深处我就看到，我为什么埋怨神？其实我在灵里我才知道，这就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信仰真的要信仰扎根，要是你没被光照，你真的不知道你真实的光景是什么，你一直在那埋怨愤怒不满，其实你根本就是在一个很深的一个不幸的里面，这个不幸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就像我问问题一样，我在神的面前问，我说哎，是啊，我也觉得有这种不丰富的供应啊，从来都是在一个缺乏的里面，后来我在灵里看到我自己，我根本就没有跟神的那个丰富连上，然后我还埋怨神，我还觉得神很小气，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发现在我的内心中，我还是在原生家庭里面，就是在这种没有跟神连上，而且在家庭里面这一种的缺乏应该是缺乏的，为什么？其实那个丰富的源头，那个供应，你根本就在灵里没有接上。我就想到突然想到神丰富的供应，你看在这些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哇，那个神好等的丰富供应给他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华盛顿 DC 啊，那些台湾人啊，他们70年代就搬到了美国，哇，他们那个生活的环境那个漂亮，是我想想我70年代在中国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哇，那个感觉就是在一个谎言啊那种生活的里面啊，哇，我就突然感受到，我说神啊，你确实是丰富的供应，但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跟那个祝福的源头根本就没有连上，我就开始认罪啊，悔改啊，破除，我就开始，这只是一个见证而已，就是你的根基的问题啊，你有这么多的深的埋怨，其实你在灵里你还在过着一种根本就跟神没有关系，很多的艰难是因为你在灵里跟神就没有关系，你就把一股脑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全部堆给神啊，你我信了神，为什么祷告不垂听，为什么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也想到圣经的一个人物，施洗约翰，他是迎接基督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先锋，他是迎接基督再来的第一他一定要预备，就像昨天鲍勃讲的，你一定要预备啊，预备他的再来，预备他第二次再来迎娶。那约翰他是属于第一次再来，他是第一次他是迎接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那他我就看看他，我就默想他的这个人物啊，他是第一次，那我们是第二次，跟他有没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呢？其实是有的啊，有的，而且施洗约翰是一个神级，他比耶稣大半岁吧啊，他是预备叫以色列人预备400多年，我昨天也听以色列都没有听到先知的话，那他是第一个，他是为了迎接第一次再来，而且他看到耶稣就是说看那神的羔羊，他知道他自己跟他姐携带都不配，然后就是伊丽莎白和以利亚在相见的时候他们的灵里的胎儿都是坏，这么多的神迹，而且他的名字不是跟他的家族里面起的同样的名字，而是他要起约翰他的父亲因着他这么多的神迹，他的征战，他的压力，这是他第一次迎接基督再来啊，后来他进到监狱里面啊，他被我也在默想，就是神，我在想我们 就是说我在看到施洗约翰，这是我领受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啊。我就看他在监狱，他就让他的门徒去问耶稣是不是你是再来的，还是我还要等。他就开始有一些怀疑啊，这是我自己领受的，拿来做参考啊。后来耶稣施洗约翰被砍头了，这是他迎接耶稣第一次再来。后来耶稣就讲到，你们到旷野去看什么？看什么？看风吗？还是看什么？看穿的好衣服吗？看什么？他说了一堆啊，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其实也很震动我。他说他说你们看的正是对的，就是这个以利亚再来的啊，要来的。他就讲到天国了，他说天国施洗约翰就是先知，没有这个没有大过他的，在以色列那个年代啊，没有大过他的。我相信现在也不大过他的，不知道啊，只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有就是他母亲出生，他也讲到没有大过他的，也没有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他讲了，就是讲到在天国里，天国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大，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后来就说天国是努力进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就想，我说我不知道约翰这个人，施洗约翰这个人，他自己的结局他会不会后悔。他的结局是这样子的，在世人看来，或者在我们这个平台的每个人看来，我想起就是北京的那个袁向成这样的人啊，他进了监狱里面，他其实也没什么装备，就是一句十字架的歌，一直坚持到20多年出监狱。他说要是知道我经历这么多的患难，这个信仰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过来。讲到这个根基啊，还有这一周讲到土地，我在想，因为这个施洗约翰给我心里有一点震动，震动在哪里呢？我都不知道。我们家恩教会说得很轻松啊，我们是心腹运动的先锋。你要想想这个先锋啊，施洗约翰也是先锋啊，他经历的。我不知道我们要不要经历，我们想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啊，你想过没有？我只想到那个黑，那个漆黑的日子，我一想到这个字，我真的有点害怕，还是怎么？啊，我一想到这个日子，我就不知道我将来要经历什么。还有讲到土地，约书亚要去得迦南麦地，那一块地不是空地，那块地是需要去夺的，是需要去征战的。那我不知道我们预备好没有，可不可以去征战。而且他也讲到这六条，过约旦河必须要过，必须要进入应许之地，你要去打仗啊，而且在打仗的里面，你要消除内部的这些战争。你像这样，他们内部只要一不合一，就会败仗，或者他们轻看仇敌，他们就被掳啊，就打得溃不成军啊。还有就是均分这些土地，在均分的时候，我也看到他们的弟兄啊，也在征战啊。你是不是真的最后就是遵循神给你的律例典章，你按照这个去做呢？我觉得这样分享起来，我觉得还是差的，其实差的很远很远。他也讲到，就是有一些征战，有一些开了， 我自己也感受到深深的要感受到这个开始，所以我也跟我丈夫在分享。神也给我有一些挑战，因为他就是我的丈夫也希望我有一些参与或者帮助吧。所以首先就是说你现在最重要的要做什么？我说你排一个序，你做那个最重要的，现在神要你做第一是什么？你的呼召是什么？你要去想你第一的呼召，我说你要去想，然后你再排第二、第三、第四，不然的话你就是乱的，你很多东西都是乱的。我说你要对齐啊。他对他有点震动，其实对我本人也是有些震动的啊。我都不知道，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我在这里一坐下来，哇，我都觉得压力啊。真的求神来帮助我，把时间交给幸福代表团好不好？张红，小红，我要给你啊。
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的是在这两个周末，你借着你的老仆人鲍勃夫妇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你来讲传讲你的心意，主啊，你让我们真实的再次在自己的信仰的这个根基上面来醒察，主啊，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主啊，从我们自己的内心，从孩子的里面，到底我认同了有多少，我拥有了多少，我进入了多少，抓一句让我真实的看到我的根基，抓很多爱都不是在你的里面，抓还是在这个世界和自我的里面，抓以至于你给我的这个呼召和命定很难以达成的，即使去做了一些事情，往往也是在一个肉体和血气的里面，主啊，真的是常常陷的都是那个该隐的计，以至于得罪神得罪人，主啊也得罪我自己，我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也就求你更多的赐给孩子有一个谦卑的心，聆听的耳，哈利路亚，主啊，让我可以在每一个的环境的里面来真实的省察自己信仰的根基，主啊，让我真实的来真的在这些个盲区死角的里面，主啊，来接受你圣灵的光照，主啊，让我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撕裂心肠的悔改，主啊，以至于让你的爱可以借着你的圣灵在我的里面来做那个洁净医治更新的工作，哈利路亚，主啊，也让我真的是真实的退下这个生命的宝座，主啊，真的是俯伏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来仰望你，主啊，因着孩子的这些蒙蔽，我承认我里面对你也没有一颗敬畏的心，主啊，以至于常常在你的面前，在很多的这个事情上面都是偏行己路的，主啊，真的是因着你的恩典把孩子再次带回来，主啊，你应许我们那南地的河水要复流，主啊，你的儿女要从东从西从南从北的来归回，主啊，就来帮助孩子，让我就成为那归回中的一员，主啊，以至于我的生命中再次来经历，主啊，这个南地复流，主啊，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与你之间活泼的交通，主啊，让孩子可以真实的走入你给我们的这个命地，主啊，靠着自己我是做不成的，唯有仰望的是你，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也来帮助我们这个群体能够进入到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崇高的一个呼召和命定的里面，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好，我们也谢谢你这样的爱来吸引我们，是的，神啊，这是一个震动的季节，对，这是一个要让我们重新回到里面来认识我们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季节，神啊，来帮助我们，挪去我们一切的惧怕，也挪去我们一切的虚谎，让我们的里面真的是让孩子的里面可以真实的来遇见你，就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候，神啊，我们需要恩典，真的是需要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承载神你的修剪，主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主，
阿们，主啊，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渴慕来真认识你，真知道你，因为唯有认识神的子女必要刚强行事。主啊，愿神来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来预备我们。主啊，当我们面临各样的试探和挑战的时候，主啊，愿你那不能震动的国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刚强，让我们可以不再走过去自己的道路，而可以勇敢的来选择神给我们的道路。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茂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祷告，在主题就是在回应这个 Bob 和夫妇过去两周两个周末的这个特会这个第一个特会呢，就是在基督里的身份这里讲到这个信仰的根基跟我们上一周这个陈导这个平台所分享的这个根基，信仰的根基是联系的因为在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进到5780年，这个七个丰年已经结束，这个将来呢，就是说将要遇到7年大灾难这个我们需要来面对。那么呢，这个七年大灾难它的考验，首先呢就是考验我们的这个根基，信仰的根基所以呢，我们确实就是说我们需要来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信仰的根基的问题呢，就是说不是这个在这个传统所关心的，就是你的信仰是不是正统就是你在什么基要真理方面这个是不是正确的，不只是在这个层面这个层面呢，就是说这个层面就是非常肤浅的，就是说你的信仰在信仰告白的层面即使都是完全正统的，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你的信仰是有根基的，你的根基是对的当然如果你的信仰告白是错的，那么很可能你的这个根基是错的，这倒是对的。但是呢，你的即使你的信仰告白是对的，也不表示你的这个信仰根基就一定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它是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连在这个砸在这个磐石上面也还是砸在关于耶稣基督的教义上面，这是不同的认识神跟认识关于神的知识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并不等于就是关于基督的这个交易上面这是不一样那么怎么样是在砸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呢就是这个有很多的检验，有很多的检验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一个信望爱你的信望爱是不是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所以呢这个这是从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说灵魂体你是不是砸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呢这个灵这里面的这个灵，你的小灵人的状态是不是砸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呢？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样呢？在灵里面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另外就是魂，就是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怎么样的那么呢，你怎么看出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呢？是你对待小孩子的态度，就是你的孩子，这也能看出来。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是最容易在他的家里对待小孩子的要求。你是把什么放在第一位？你是把小孩子的信仰放在第一位，还是说他的学业啊、世俗的价值观是放在第一位的？ 这个是最能够反映出你的魂的状态啊，因为一个人在家庭是最真实的。另外就是你的体，体就是指的我们的行为模式啊，啊这个行为啊，习惯啊，这一些啊，灵魂体它可以反映出你的信仰的根基是否扎在这一个磐石上啊。所以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啊。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要认清楚。其实这一点呢就是说圣经上面也很清楚的教导啊，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啊这个结束的时候，他讲到信仰的根基啊，他也讲到怎么样叫做信仰的根基扎在磐石上啊。所以呢我们要值得我们思想的啊，就是说这一个，如果我们就是这个是马太福音了，马太福音就是七章啊24到27节吧啊，就是说我们听了耶稣的话啊，就去行，就是把信仰扎在磐石上，就可以经得起各种的考验啊。如果我们听了耶稣的话不去行，那么就是把信仰，把这个信仰呢，就是扎在沙土上啊，这个就经不起考验。那么呢，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两个要点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说，这一个根基扎在磐石上，不只是关乎信道啊，而是关乎行道啊。他是这些人信道都没问题啊。登山宝训的这些门徒都是信耶稣的。他强调的你的根基是否扎在磐石上，不是根据你的信道，而是根据你的行道啊。你有没有遵行啊耶稣的话语啊？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啊，有这个信道和行道的关系。当然，我们行道是基于信道，但是呢，信道可以说是个必要条件啊。信道再有行道，才是把根基扎在磐石上。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传统的这个正统的信仰，它出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教会，西方的教会，它会这个啊，它会退化啊？你看欧洲，它的信仰为什么会退化？它就是它的根子就在这里啊。当然，很多人找这个西方检查西方教会退化的这个原因。首先，当然他的这个根基啊，就是他这个道就是不全啊，这是一个原因。一个更深的原因呢，就是说他信的，他也没有把它行出来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要点啊。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什么叫做行道？这个也很讲究，就是说 Bob 这一次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说这个行道呢。不是去啊行你觉得方便的啊，就是方便的信仰啊。什么叫做方便的信仰啊？就是这个道里面觉得舒服的、喜欢的就去行，觉得不方便、不舒服的就不行，这叫方便的信仰。所以呢，行道并不是说这个就是我觉得。方便的我觉得对我胃口的我就去行啊，不方便的我听不进去的我就不去行，这个叫做方便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是经不起考验的啊。这个行道就是要行这个全备的道，你听了就去行。行道倒不是说你一定对圣经的每一个知识、每一个章节、每一卷书都了解的非常全备，他不是这个意思。行道不是说这个他并不是什么并不要求，而且不可能一个人对圣经全部的真理都非常了解啊。那么行道是什么呢？就是你所听到的，你所能接受到的啊。这个都是有这个 啊，这个都是有一定的限制啊，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啊，你能够接受到的信息，你有没有去全部把它行出来，就是这个啊，他这个行道就是说是要这个啊全备的行道，就是你听到的所有的信息你都要把它行出来，这个才是跟这个根基才扎在磐石上。你那种翻病的信仰不是把根基扎在磐石上啊，这个就值得我们非常的深思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想我们在教会里面行道，那你还要想你在家庭里面是不是行道呢啊，你在某一个方面行道，是你在其他的方面是不是行道呢？诶，这个就是要我们来要深思啊。这个我们读圣经啊，就是说你是不是才用的，哎呦我喜欢的我就去行，我不喜欢的我就把它拒绝了啊，你是不是用这样的态度呢？这样的态度就是说你就是你的根基就是有问题的啊，因为这个行道啊才能的根基，它这个是全备的这个道啊。那么我你怎么可以说是全备的道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大使命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全备的道，这个就是信仰根基啊。那么呢这个啊这个灵魂体啊，你的这个体魂灵是不是都把根基扎在磐石上，这值得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啊。那么呢这个巴布的第二个特会啊赎回土地啊，就是这个土地的神学啊，这个也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他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我相信我们一次可能很难把他就是说分享的很就是说很全面啊，特别是今天的主题啊，恐怕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全面的来解释这个赎回土地啊这一个部分，我们以后有机会呢可以来分享啊。他讲他主日的这一个信息，我觉得跟我们是最相关的啊，就是说他是应用的啊，前面啊试探啊这个信息把它落实应用啊，就是第五堂主日啊，就是这个约书亚啊这个得地为业啊，经应许之地啊，这是一个末世的预表啊。所以呢他把这一点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这个约书亚记啊，它是一个末世的信息啊，跟我们今天非常的相关。虽然这个约书亚记啊写在圣经里面啊，是一个很古老的书啊，他就是讲他的作者大概也就是2500-2600年啊这个之前的作者啊，他写的内容是3200多年前的故事啊，他的作者也可能大概也是2500-2600年间的这个作者啊，但是他写在这个圣经上面，他对我们今天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今天的教会就是要来学习约书亚记，就是最在旧约里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约书亚记啊，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所面对的啊，就是要跨过约旦河这个地为业，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啊，就是而这一个跨过约旦河呢，他会要遇到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将跟这个在旷野里面遇到的属灵征战是不同的，级别是不同的啊。我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呢，是偶尔可以遇到下属灵征战啊，比如说跟亚玛力人打仗啊，这个你会偶尔的遇到一下这个属灵征战啊。这个在旷野的时候，听说啊，这一些这个亚玛力人呢，他就是说经常在以色列的这个队伍的后面搞一些骚扰的活动啊，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呢，袭击一下背后啊，这个后背的这个队伍啊，后背的队伍呢，往往是一些老弱病残啊，就是说这个老弱病残啊，妇女啊，家眷啊，都是停在后面，那些强壮的都是在前面的部队啊，所以呢，这个亚玛力人呢，只能在背后搞一些骚扰啊，这个在旷野，那么呢，这个但是在这个进到应许之地，这个属灵征战可不一样了，那是 就是说就是要攻城啊夺地啊。啊，攻城夺地，每一寸土地都是要进行属灵征战，要得回来啊。那原住民不是说轻易就可以放弃的，那可是生死的搏斗啊，搏斗啊，每一寸土地都要用战争把它夺回啊。那个属灵征战的这个强度，跟这个旷野里面那可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啊。所以呢，这个Bob 说这个。就是解释过约旦河是重生，我相信他这一点不是那么清楚啊。我相信这个重生是指的过红海啊，过红海是重生，过约旦河可不是重生啊。所以呢，这一个过约旦河可以说是交主权，这个是可以的啊。你把主权完全交给神啊，你来过约旦河，把肉体老我把它放到。这个约旦河埋葬啊，这个可是够约旦河啊，所以呢，这一个这一点当然神给我们开启啊，就是说过两道水啊，这个进入迦南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可是这个第二阶段的呼召，耶稣对门徒两个阶段的呼召啊，第一个阶段是悔改信福音啊，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鱼得鱼啊，这个是耶稣开始对门徒的呼召啊，但是他后来他对门徒说，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啊，要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死粒来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想到啊，这个四福音书里面都讲到门徒两个阶段，这个第二阶段才是对着这个进这个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啊，这个是我们教安教会的呼召啊，每一个教会都面对这个末世的征战啊，过约旦河得地为业，但是教安教会是先锋，教安教会是处在施洗约翰、以利亚啊、约书亚这样的站在这样的地位，这些人都是末世的人物，以利亚、施洗约翰。这个约书亚啊，教恩教会就是门扎啊，在这个末世啊，为预备耶稣第二次来预备道路啊。施洗约翰他是为耶稣第一次来预备道路啊，不是第一次再来，第一次不会再来，是第一次来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是为耶稣再来预备道路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是站在这个先锋。啊的这个位置啊，门召教教会不是自封的啊，是神呼召，当然是我们不是我们配的，是神特别的恩典啊，借着先知把这个信息释放给教教会，但是我们怎么样过约旦河啊，怎么样去进行属灵征战啊，这些都是需要这一个啊，我们认识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爱城的故事。你要知道啊，有一个人啊，就是说他这个里面没有对付，他将给整个整个军队都会带来损害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可不是就是开玩笑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的预备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啊，哈利路亚啊，想起来了，就是昨天啊爸爸讲到的这个约书亚记啊，讲到了属灵征战征服迦南啊，想起来刚才呢，想起来我们曾经学过一门课程啊，叫征服迦南，那个是我们学习属灵征战的一个非常啊重要的课程，虽然课程的内容啊我已经都不是完全记得，但是这个课程的精髓其实恩高，其实我们一直在用啊。我突然想起来，加恩教会在过去这20年，至少我来了20年嘛啊，加恩教会经历属灵征战，我们在各样的服事当中呢，也其实也进行过许多属灵征战，包括就是服事弟兄姐妹个人啊，包括服事一些拜偶像背景啊，有邪灵附身的呀， 啊，灵界是怎么来辖制人呢？像教会一直呢就敢于服侍，善于服侍。我突然想起来，与这个装备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包括这个啊，这个要处理一些啊我们内部的这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啊攻打爱城的那个雅干啊，他偷窃了当密之物，收藏当密之物，就导致整个团队失败啊。这些原则我们曾经都学过。那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绕城啊啊，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服饰啊，我们都很注意里面的清洁和我们整个团队的合一啊，这个然后再去打。所以呢我们在属灵征战这个层面有真理的指导啊，有三重天的世界观，以至于我们呢就敢于打也善于打。所以呢家人教会从来不怕属灵征战，就是我就是说那种个人服饰层面啊这一些。啊，很多教会就是因为没有属灵征战的真理的装备啊，就不敢打，很多人连邪灵都不敢碰，很多教会连邪灵都不敢碰啊，所以看到鬼附身的吓得够呛，都跑了啊，牧者都不去服侍的啊，就把他扔在那里，丢在那不管，其实他不会，要么他怕，他很惧怕，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灵界的属灵征战的这些方面没有装备。那像我们教会，我们的装备里面像砸偶像啊这些清除这些东西啊啊都做了许多了，那都不计其数啊，很多人呢都不敢动啊，因为他们不善于征战，他们不懂，然后呢也不知道保护。嗯，我还听说啊，就是啊在我们有一个平台，我们教会的那些代祷者们每一次都要进行这个啊保护祷告啊，他们都还感到疑问。我心里想，我说你不是代祷者吗？代祷者怎么还不太了解要保护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知道保护祷告，他们就懵里懵懂就去征战。啊，前两天呢，上一周啊，上周有一个外教会的代祷者，啊，他家庭很大很大的攻击，啊，当然他好多的那个攻击，他就跟我描述。啊，他也是一位啊，还受过啊爱修园的培训，他也是一位，我想应该是一位比较重要的同工，是哪间教会我也不知道，我都不是很认识他，啊，他不知道从哪里听到就跟我联系，然后他就讲到他家庭的那个状态，哎呀，我一听那个状态我就知道，我就说哇，这个你是高级别的，你这个应该是高级别的属灵征战了。我说我一听说你这一描述，我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属灵征战，这是高级别的，就是属于那高层面的属灵征战。我就问他，我立马我就想到他为什么进到这么高阶位的属灵征战呢？就知道他可能会有一些扰动了高阶位的这一个权位。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代祷者？他说是。我说你祷告内容是什么？你每天祷告什么？他说我为国度祷告啊，我为这个啊全世界祷告。我说难怪的。我说有人遮盖你吗？没有啊，就是热心。我说难怪的。我说这么那个，你这个是已经到了很高阶位的，你没有征战的意识，没有保护的意识，你没有，你自己单打独斗，这是很危险的。我说你这个需要有人授权，有国度的权柄来遮盖你，或者是你有特殊的呼召，神授予你特殊的恩膏，将恩膏和权柄于你，你有这样的权柄去征战，那这个神呼召你去做，那没问题。那我们很多的代祷者就是盲目热心，就去绕城啊啊，甚至他也都分享到了他。我说像这种国度性的征战，你随便去绕一片建筑物，绕一个地区啊，一个街道，或者是一个学校，或者是一个什么地方，我说除非神亲自给你呼召，有特别的保护策略，有很好的遮盖，也有内部的里面啊非常好的处理，你里面没有破口，你们整个团队如果有团队的话，团队没有破口，这些东西都要慎重处理，都要来穿戴全副军装。那当然军装不仅仅这都是军装，你没有破口，你没有那个，这就是军装，就是全备军装的意思。如果你生命里面许多的破口，很多很多的注意没有对付处理，那就是军装有破口，所以这就是很危险的。 甚至他分享到他的儿子有四个年轻人很火热为一个中学绕城，绕了第一天第二天全部打倒。他说他的儿子，我就听到他儿子那个故事，他的儿子那里面那几乎就成为一种惨状，很厉害，那种非常厉害，才绕了一天。我说你怎么随便能绕呢？那是你授权给你的吗？像我们教会绕城，我只绕我们教会内部的，我们教会的建筑物，我们教会的 ownership， 所有的这一些我们才绕。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地方当初也是地方教会，我们只绕我们自己属灵权柄之内的。我说如果绕你的家，绕你的 house 没问题，你要是绕到街区，那就相当于你已经更高阶位了，你就要小心了。所以呢，我说这一些，这就是属灵征战，这就是征服迦南。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生命的每一次提升，每一次扩充，其实就相当于征服迦南的一片土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迦南，就是我们生命就是一块迦南地啊，当然包括群体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一块迦南地。迦南地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牛奶与蜜之地，丰盛生命之地。我们不仅仅得生命，还得丰盛的生命。那怎么能得丰盛的生命呢？丰盛的生命就预表迦南美地，你要跨过约旦河舍己，你要放下自己的主权，这是第一步。然后立马碰到的是耶利哥城。你生命当中的最大的坚固营垒是什么呢？你要去跟神连接，要求圣灵的开启和光照，你要认认真真去对付。那我们昨天服侍一位姐妹，她就是进到很深的地步，神就光照她很深，她照出她里面好多的隐情。当然我们整个团队，我们服侍的团队也帮助她启示和开启了很多，那里面都是一些隐垒，很深的隐垒，都是一些被拒绝伤害的隐垒，然后进入到谎言的整个的这个笼罩，谎言的整个的完全笼罩了我们。我们虽然头脑懂了很多的真理，但是我们里面完全被过去的经历也好，遗传也好等等许多的谎言都在我们的里面。你不把它拨开，不把它这些东西把它拨开，你根本就在谎言的笼罩之下。你头脑知识懂了很多，但是没有进到里面去，这个就是它的果效就没发挥出来。当然头脑的装备帮助我们是去可以发现我们的问题，里面的问题和里面的不仅发现还要处理，这些头脑的装备是有用的，是有指导的。如果你一摸黑，你根本啥知识都不懂，完全没有真理的装备的话，那你临时你去领受你是启示，那也不行。也有很多人没有这方面的装备就进入到启示，就被魔鬼欺骗，因为你一点真理基础都没有，他说什么你就接受什么，完全一点那个分辨都没有，那你就知道这个也是互相促进的。我说这些呢，就是进入迦南美地，你第一个碰到就是那个耶利哥城，你要绕，那这个绕就是表示你要花时间，你花时间的等候，花时间来处理，花时间来光照，你要一样样的清理，把根毒根找出来啊，然后真正的认罪悔改，破除砍断，这就把毒根拔掉，这就是耶利哥城给搬掉了。然后你要进到里面去，那一座一座的城，一片一片的土地都有原住民，那所谓的原住民就是仇敌在我们生命中以前进来的，第一比神先进来的叫原住民啊，因为神是后面进来的，因为先进来的那一些他原来就居住在你的里面，即使你成为基督徒，不代表你里面的那些原住民迦南七族五王被赶走了，那些还没有。那迦南七族里头的每一座城，每一个王，每一个族，你都要去打杀烧。这些我们看的那个看耶稣雅记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肉身所做的，在灵里面预表我们在灵里面都要做。我们为什么要杀那里的原住民？就是要杀掉我们里面的所有的仇敌。为什么要烧他们的城？因为城就是他们所根基，他们待着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仇敌在我们里面的根基，你要把它彻底的烧毁。为什么要杀光，斩尽杀绝？因为仇敌不能留下任何的一点点，因为像教一样，留一点他就会能够侵扰到全，成为全团，他会侵害你的身体。就像细菌，你要杀就杀死。你看我们吃药，每一次吃消炎药，那医生都要嘱咐你要把这一次的药全部吃完哦。你别千万以为你好了，你症状没了，你就把药停了。他说你要吃完， 为什么要吃完呢？就是斩尽杀绝，把你里面的细菌病毒斩尽杀绝，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他并不是说你症状好了表示里面还是有病毒的，他哪一天他又会出来了，所以你要斩尽杀绝。这就是为什么迦南美地神要他们一个个的斩尽杀绝，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现在今天的人看都用我们今天的思维来看，我不能理解啊，神好残忍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杀掉，动物要杀掉，城要烧掉啊，一个都不留。他其实都是那些预表的属灵征战里面的所有的仇敌的权势全部要毫不留情，彻底的要把它清理。后来确实以色列人就是没有完全照着做，后来就成为他们的那个骚扰，也就而且长久以来受他们的辖制，长久以来就受着他们的骚扰干扰然后攻击，所以你就不按照神的做，他就有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些呢，就是我们即将进入到更高层面的属灵征战。因为我们教会全体的，我感觉今年确实全体的啊，从实质里面开始要跨过约旦河啊，实质里面也要进入到这个摧毁耶利哥城，实质里面我们要攻城略地，要把这迦南美地一个个的掠夺城。所以这个征战的一定会有东西会领导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种征战意识。我们要从征战装备，然后呢生命的品格，我们团队的那个合一里面的分裂，里面的那个骄傲嫉妒纷争孤儿，全部要从我们里面清理清除，这都是生命有生命只有在征战当中来处理。然后我们里面的破口，我们里面所有的破口一致释放，然后真理，然后还有一些遗传，还有一些苦毒不能原谅不能饶恕，我们里面自我的防卫，我们里面的许许多多的坚固的营垒啊，从里到外，从个人到群体都面临着啊各样的征战。我相信约书亚记啊这一个啊征战策略啊征战的方案策略和智慧会逐渐再一次开启。毕竟我们家教会在这方面过去是受过装备的，所以呢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服侍一直释放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根基啊，所以呢这是很受益啊，也在家教会呢产生了啊就是还是有很多的啊产生果效。所以家教会它在征战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经验啊，这就是发展比如说保护。你看我发现好多人他就懵里懵懂的站啊，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他祷告国度性的祷告，那个搞国度性的征战这个层面，所以根本就可他承载不了，他里面打得一塌糊涂，家庭孩子全部遭到强烈的攻击，身体遭到强烈的攻击，不是一般的攻击啊，非常的那个。后来我说你赶快你要去找赵爸来遮盖你城市的遮盖，他正好要去到这个教会。我说你要有个父老啊城市的遮盖祝福，然后呢你要征战的时候你再不要那么莽撞啊，这个光勇敢是不够的，还是要神的策略和智慧。那当然勇敢是第一步，所以我们要有这一些装备，真理的装备。好，感谢神。那我们家呢也是当然那以后再说吧，以后再分享，因为时间的缘故。好，谢谢，愿神祝福大家。
好，感谢主。我想我们是非常的感恩神把他的仆人带到我们当中。我在想鲍勃他们夫妻来到我们当中这么几年，把这个末世的信息带到我们教会，这真的是一个神的一个拣选迦南教会吧。我们怎么能跟他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识啊，他每年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日子都在以色列的这个节期来到我们当中。回过头来一看，他带我们很多的信息，可能我们都觉得很深。但是呢我们到今天我们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受益吧，有一个很大的领受让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大陆那样背景的群体我们走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神的这个心意上真是感谢神。但我个人的听到牧者的分享和周爸一点总结包括这次来的信息那我想首先也是唤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何等的宝贵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啊！因为真的像圣经有一话一直对我有一点点感受，就是说彼得说的，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啊，这句话呢，真的让我们慢慢去思考我们的信仰啊，到底领受这个救恩，它是何等的宝贵啊！那我觉得，鲍勃这次来也是唤醒我们，特别是给我们要讲到的啊，现在是什么灾年啊，即将开始啊，已经进到了5780年。啊，那让我们有这个意识啊，因为我们在长期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安逸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虽然每一天在教会里啊，每一天在跟随这样的一种带领，但是我们的内心里，可能我们里边不见得对我们的根基啊，我们有这样的真实的一个领受啊，所以说我们感谢的就是。让我们真的要看到啊，要真的进到灾年里啊，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啊。我们的讲启示录已经2年多这个主日的信息啊，我们知道这个神这话啊，神所讲的和我们打开这个世界上所看到所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确实要这种里边有这种感觉，神的脚步近了啊！那真的就像圣经所说，他来的日子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啊！我们还照样在一个吃喝嫁娶的这种一天的生活当中，但是那一刹那啊，甚至那个一秒钟，不知道发生什么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来操练？怎么来在这里面来委身呢？啊，那我想我们真的要学习顺服。这个顺服呢，我现在反复在想啊，好像我们人认为的顺服跟神圣经里所教导的顺服是有不同的啊。我们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很愿意放下自己，我想这也是神给带领家人教会，特别在这2年多啊，借着歪歪晨祷，我们一大部分愿意追求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愿意学习这个功课啊，但是呢，我们学习的真的还是很有限啊。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一次我们领受这个信息，带我们进到5780年，我们真的每一天要警醒啊，要反思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这根基在耶稣基督的磐石啊，我们是不是我有一天前几天我在有一点感受，就是我们怎么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啊，我们领受了一些教导，我们很得着啊，但是我们很快又把这些又消灭这些感动啊，那呢就是我在想，就是我们里边的一些心思意念，我们一天几万个心思意念，我们有没有对付？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在一个老旧的这个性情啊，老旧的这种模式啊，来眼光来看事情啊？我们为什么里边经常我们不管在服事上、在家庭上、人与人之间上、各种关系上，我们很多的不快乐啊，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住在耶稣基督里，没有让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心思意念里，我回想，我一看我一天所经历的很多的时候要悔改啊，那就要对付里边的心思意念。像周爸前两天讲，我们怎么来对付这个罪，致死这个罪啊，那我们就是里边有这个念头了，我们先一个悔改，先有一个转向神，顺从圣灵啊，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然后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的言语行为上，我们要靠着主得胜啊，致死老我。 所以说我们就感恩啊。另外就是我们要在一个群体当中啊，这个日子必定要来到这种灾难黑暗的一刻，但是我们靠我们自己说心里话，我们没有人能战胜。我们要在一个群体里，在一个顺服里，在一个合一里啊，我们求圣灵有恩典能帮助我们啊。另外就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来的脚步近了，我们感谢神，我神带领迦南教会在国度上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得胜的福音。我觉得这个是神非常宝贵的带领迦南教会啊，要我们真的付上很多的代价啊。另外我们也要还有包括这回也讲，还有很多的灵魂，不管我们的周围的家人弟兄姐妹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所认识的，还有很多的人没有信主啊。那我们要真知道主耶稣脚步来得近了，我们要真的愿意来操练，我们还是来有这个爱灵魂的心，我们要付上行动代价向他们传福音啊。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在现在这个年代真的要有圣灵的能力来里边有这种火热，有这种能力才能去传福音啊。我们也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到啊。另外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时候可能教会要带我们走出去，我们看一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在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啊，来为主来摆上。那我们呢，要参加这样的一种宣教，我们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能力啊，让我们对这个信仰确实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认识啊，能在这个根基上我们能站立得稳。真的得是我们每一天都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带领我们跟随教会的带领，因为这个群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借着这个进到5780年，我相信神会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愿意跟随主走这条永生的路啊，有这种心智的，神会有恩典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开启，来更新改变我们，带领我们得胜。好，我们就向主先生感谢。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非常感恩。首先恭喜我们在这次周末的这个特会里边新成为麦基洗德等次祭司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祭司这个大团队又多了好几十位这个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感恩。还有一个我觉得真的是要感谢这个邓荣牧师所带领这个翻译团队。没有这个翻译团队这么辛苦的工作，这个讲义啊，这个现场的翻译啊，我们真的是对鲍勃牧师他所分享的这些东西，我们真的可能会只能领受一点点。那么现在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特会，我觉得跟翻译团队关系非常大，非常感恩啊。那么在这个周末的这个特会里边呢，我觉得鲍勃他所讲，像周爸刚才讲，真的是非常的高深。周爸周五就说在听到鲍勃的这个土地神学的这个开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觉得有点高深哈，但是没有关系，随着时间的这个慢慢的往前走，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开启。就像我们以前领受心腹、领受末世、领受这些都是感谢鲍勃的这个神学教导。所以非常感恩我们有这样一个家人，他可以来给我们传讲神在他里边最新的这些开启那我跟鲍勃私下聊了两句，他说确实这个土地神学对于整个这个基督教来说，对于他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神的一个开启他也在别的地方还几乎没有宣讲过，所以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最早的一批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一个教会，感谢神。那么我个人呢，在听到这个土地神学的时候呢，我真的是特别感恩，拿到这个材料，一边对着看，然后一边听他讲。我就是觉得神的恩典真的是大， 因为神在这个土地神学当中所分享的这个三角形关系，就是神在最上面祝福人左边和祝福地右边这个角，这三个角，这人和地是一体的概念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从最早的这个第一个，从亚当开始，亚当和伊甸，伊甸园这两个字在这个希伯来字根当中就是一个字根，所以它是一样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代亚当，但是当然亚当失败了，他被逐出伊甸园，所以他丧失掉了这样的这个土地和他自己的这个神圣的祭司的身份。那么神呢，就在第二个亚当，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整体，把亚伯拉罕带回到这个迦南美地，那么就是建立以色列国这个 Promise Land 这个应许之地，它就是一个预表，就是预表以色列人回归到这个伊甸园，就回归到亚当所代表这个伊甸园他们这个土地上去。而以色列人当中的祭司呢，就代表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整个民族到神所为他们所设立这个圣所当中，从最早的这个祭坛到会幕到这个圣殿，到这个圣所当中来献祭，这也是一个一个人和地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一群人，来在以色列国当中的一个地方来献祭，来进入到神的这个应许当中。那么当然以色列人也失败了，所以他们也被赶逐出去，长达2000年没有能够回到故土。那么到第三层的时候，末世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他会带领基督徒，然后呢在整个全地，然后得到全地来实现这个人和地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融合。那么这当中的祭司呢，就是一是以色列立位的人他们代表的，一呢就是我们外邦人麦基洗德等次祭司所代表的，我们进入到神的麦基洗德等次的这样的这个圣所当中，来向神献祭，带领全地进入到神的计划当中，得地为业。所以呢，我们这群人和以色列的立位人，他们就是这个 gate port 来进入到神国当中的这个关口。所以我们这些麦基洗德等次祭司身份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是真的是有重任在身，要为我们的这个整个全地来祷告，来服侍。所以刚才孙爸也分享到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保护，要有授权，要有遮盖，这个都是对的。所以就是我们的神学的这个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相信是周爸会给我们更好更完善的总结哈。我就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看见。所以呢，也求神继续的不断的把这个土地神学在我们这个迦南教会，也在整个我们的这个全地上能够扩展出去，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领受，然后能够明白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所以感谢神。那么就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土地神学当中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先知一直是在期待着神主耶稣基督回来掌权。那么借着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他们这些先知都宣告说君王要来地上掌权。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路上，君王要回来的路上。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来要不住的为我们的这个神国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呼召去祷告，去呼求。所以感谢神，神在我们迦南教会所开启的这个三重得胜，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密切的一个匹配啊。也今天没有时间，有时间我们可以再仔细的去分享。所以这个结构真的非常重要，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在神国的位置是如何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昨天像赎罪日的祷告会，像严肃会，像我们为这个国家献上的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站在这个位阶上去祷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深的一个神学开启吧。我觉得神会继续的在我们当中来做新事，神会带领迦南教会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人和地完美结合，得地为业，进入 Promised Land 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感谢神，求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啊，感谢主。好，谢谢牧者的分享，谢谢代祷者的领受，谢谢神在这两个周末给我们丰盛的这个属灵的供应。
刚才周爸讲到，就是有个提醒，就是说在旷野和在迦南地的属灵征战是不同的。我想是这样的，因为在旷野呢，你是要被动挨打，因为我们不是要主动的去做什么，但是有这个敌军的骚扰，所以我们就是常常是被动挨打，但是被动迎敌。但是在迦南地呢，是你主动进入到仇敌的这个老巢，你要来捣毁他的这个老巢，来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的各层面的带导也好，实际我们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个带导啊，实际是升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在带导的层面呢，就是要有很多的一些的从神的领受啊，就是知道这个阶段的不同，带导的这个也是不同的。那再一个呢，就是因为昨天呢，我们也有机会跟一对夫妻呢有一些分享啊、沟通啊、家里的情况啊、各方面，就给我一些反思。我反思就是说，我们学的这个土地神学呢，我们就是要进入迦南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实际它那就是说，大也可以大到整个的全球，那小呢就从一个家庭开始，从一个小组，从一个教会开始。所以我们在家中行道呢，它不是为行道而行道，它行道的目的呢是要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说要进到迦南地。迦南地当然就代表了神完全的这个带领啊、统治啊、丰富啊、神的同在啊等等，不在旷野漂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行道的一个我们要进入的，我们是有目标的啊，我们是有目标的。所以呢，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家庭中间，在家庭中间行道，那么现在我们的弟兄们就是要起来，要就位来带领家庭。那么姐妹呢，要做一个更好的被带领者，弟兄要做一个更好的带领者。这个呢，我觉得在这一次的特会的里面，他讲到进入迦南地的一些应该是说注意事项还是一些策略，我们就要去学习，可以吸收。所以昨天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反思啊，包括我们带领一个教会、带领一个小组、带领一个家庭、带领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他讲到有好像有六七点吧，最重要好像第一点就是说需要领受一个策略，就是进入迦南地，神对带领者和被带领者都有要求的，对带领者的要求更高一些、更多一些。对被带领者当然也是要求，对被带领者他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好像只讲了一点的主要要求，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顺服约书亚，就像当时顺服摩西一样，就是他的完全的效忠他的带领者，不管是约书亚是摩西，总之神设立的这一位。所以其实被带领的人对于他的这个跟随顺服和知道这个带领者相当于神的代表，神在带领我们带领这群人进到迦南地，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他容易被带领的一个状态。那么对带领者的要求就很更高了领受策略啊，其实领受策略这点就值得我们很多的思想。比如说这个弟兄有很好的一个意愿，在家里面要带领，那带领也是对的都是属灵的，他非常好，神很喜悦。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带领有效果就是这个能够出来，是不可少的是第一步的这个领受策略，更多的来祷告，来领受很多的就是了解你的被带领者的状况怎么样的来而且当你领受以后你只要有恩高你当然也要自洁就是要来有智慧，要来带领。所以这些是作为一个带领者是不容易的。那么所以在家庭行道这个弟兄来带领姐妹来跟随的这样的一个现在这个起步的这样的一个路上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沮丧，就是双方都不要沮丧，无论是你有什么期待，对双方对任何对方都有什么期待，但是呢先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在这个中间当然比如说刚才讲到孙爸讲到说攻打爱城他失败了，但是失败呢神也没有让我们停在失败，要不就不带领了吧，或者就回去吧，要不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沮丧的要中了仇敌的诡计。为什么失败要总结一下，是轻敌还是没有自洁，还是我们中间不可合一总结这个经验来再次来去开始。所以我想我们得到土地也好，我们进入迦南也好，这次讲到的如果我们只觉得它是一个很大很高深很遥远的题目，那么对我们现实知道意义就少。但是实际上当你把它拿到家中的行道，甚至是小组的服饰这个 就是你的事工的带领，尤其是家中的行道嘛。我觉得我们做带领者很多的时候是从家里面开始的，所以我们也是很多的时候有很好的计划，很好的想法，但是呢我们却没有按照约书亚怎么来领受神的这个策略，以至于神的这个计划，我们的这个向着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带领家庭的计划能够去展开。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带领者就是要来去把这些学的属灵的真理呢应用在我们具体的家庭的现在的这个状况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上面，包括你看他说他鼓励那个两个半支派的人包括来很多的里面的策略都可以生活化，都可以在夫妻中间，在家庭中间，包括在小组教会中间来去处境化的来使用，让神呢把这些大的属灵原则化为我们实际行道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包括我们现在呢有的时候行道也是当然是有很多的属灵征战，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呢你的心里，当我们心里知道说今天我这样的不容易，或者是我老我的这样的破碎，我这样的不容易，就是因为我迈开了以前我们可能是方便的事，叫什么方便的这个方便的救恩方便的什么想不起来，对不起，就是说你挑选你想做的做，不想做的你已经回避了，已经旁通了，所以你很安逸。但是你今天行到的这种不容易也好，丢面子也好，破碎也好，是就是因为你正跨在这个就是你愿意全心的来去遵守凡神所教训我们的都来遵守，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容易是有奖赏的，所以你就有这个动力去跨出这个行道的一步，你正行在这个全备的救恩上面，你正在这个行道的上面。所以圣灵我相信会鼓励那些认真在家中开始，不管是迈出一小步还是迈出一大步的让的弟兄姐妹在行道，那么我们在行道的中间不要沮丧，就是如果有任何的挫折受挫，我们就回到神给约书亚的各样的这个提醒策略上面来，从神来领受，再次在圣灵的里面再次来前行。我相信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我们的动力我们也是为了神我们也是为了把这个家庭，把这个我们所带领到这个迦南美地，带领到应许之地，神已经赐下他足够的恩典，会来改变我们自己，也会来改变我们的对方我们会一起来朝着这个方向，神喜悦的这个方向来迈进，就是很大有盼望了。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牧者的带领，感谢主我一直在想一个人物，到这两天都在想就是这个约翰第一次他迎接来神来预备他，我就觉得这个平台好像神来预备我们第二次感谢主。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你是如此的爱我。